求主施恩继续来祝福我们这一堂课。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金香坛呢哈，有一个这个早晚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晨祷跟晚祷哈。那我给你一些经文，来诗篇八十八篇十三节哈，诗篇八十八篇十三节哈，啊，你们可以试着回去把三十章一到十节做一篇讲章，其实不太难的，你懂我是吧？不是很难啊，出埃及记三十章一到十节啊，做一篇讲章，试着去分析一下，重点讲一讲，懂我是吧？在教会你不像神学院要讲的很多，但是你要把里面是教会需要的讲出来啊，比如说晨祷啊，这很重要。诗篇八十八篇十三节，耶和华呀，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啊。好，那么晚祷哈，早上的祷告是等于是有敬拜上帝的意思，晚上是献上感恩啊，这是晚祷。好，所以141篇第二节啊， 141篇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晚上的祷告呢，也是很重要的。我就把这些经文给你啊，以后你们可以去来发挥哈。像这一些的这个经文呢啊，你可以先讲啊，我们是凭什么祷告？是第六节啊，因为乃是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幔子你就要讲它属灵的预表作用，对不对？乃是因对着耶稣基督啊，然后对着施恩，一个是幔子，就是讲。唯有靠着基督奉耶稣的名啊，才祷告才有功效。我们今天能够祷告能够达到上帝的面前，乃是因着对着法柜的施恩座。有没有看到施恩座要强调什么叫施恩座，你就去讲到之后解清楚啊。施恩座乃是预表耶稣基督啊，就是在罗马书第三章讲的挽回祭啊，这都有含义的啊。这些你要在教会要讲这些嘛，这些才最重要嘛，会有听不懂的啊，你去讲。那么我们明白了祷告的啊，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因着他啊，为我们开通了祷告的路子。我们要怎么祷告呢？啊，第七节就是早晚要来祷告，对不对？啊，就是我们祷告，早晨献上我们的敬拜，一天是新的开始啊。那晚上我们要献上一天的感恩，把荣耀归给神。那么我们今天啊，看到有这么美好的侍奉，那么今天在旧约的当中，祷告还要用香，但是这个香。有他的属灵的原则，对不对？第九节啊，就把属灵的原则记载一下，也就告诉大家说，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的祷告乃是心灵纯良是动机的，对不对？祷告不是骂人，对不对？不是为了私欲去祷告啊，上帝啊，我要一个马斯蒂达奔驰。那有些东西哈，我觉得是需要教导的。你如果薪水不够的话，这种祷告也就不必了，因为你是妄求，是不是啊？妄求你就不必了嘛。你今天有能力，你去开一个劳斯莱斯也没人会骂你，对不对？啊，你去那开着劳斯莱斯接会友去主日众敬拜，那也是感谢主，没什么大问题的。处丰富也好，处卑贱也好，啊，靠着他都能够啊，我都能够行出来，对不对？我凡事都能行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哈，不是以世上的那些去定论，而是以我们心灵的纯良的动机连在元首基督的里头。所以当你去用这些经文去讲的时候，再加上这个香的这个异香啊，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雕上奠祭，因为这个燔祭素祭跟这个雕上奠祭，这是属于在铜祭坛里面所要用的啊，在这里是不可以用的，因为这是圣所啊，圣所啊不会做这个工作，因为坛祭燔祭是全然的奉献啊，素祭是日常生活的奉献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在铜祭坛那里去做的啊，这是有规矩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啊，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祷告啊，除了不可以有私欲的祷告以外，妄求的祷告，那么很重要的，我们的祷告也要有属灵的生命，要有次序，对不对啊？是这样子，不可抢的祷告啊，要不然就祷告就是去，其实祷告变成咒骂别人了，或揭人隐私。有时候教会常常是这样的，本来没什么事情的，被你祷告起来好像挺严重的，有没有啊？神啊，他们夫妻开始吵架啦，哎呀，怎么样啊？好像有这些事情啊。其实你这个不该你去这么去祷告的，啊， 啊，结果呢，本来没事嘛，祷告会完以后，全教会都知道了，有没有？这是很多很不成熟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讲句，今天教会为什么很多人他火大，他不来教会，他受到这种伤害，本来是家里没什么小事的，夫妻吵个小架，被这个祷告会一群啊，一个不成熟的人开始这样的做讲，然后到哎呀，我们为他祷告，哎呀，我们为他祷告啊！我跟以后你们出去服事，常常会碰到这种事情的。我们要为牧师祷告，让他有属灵的看见。我们为他祷告，哇，他要眼睛要打开，看见教会的需要。我觉得这种东西哦，有的时候你自己想想看哈，一个当家的人难道不知道教会的需要吗？对不对？除非是那个真的是以利了哈，那我没话讲了哈，对不对哈？是不是？所以有的是基督徒的祷告会需要常常的怎么样去教导。我也常常碰见过这些事情的。哎呀，为谁祷告？怎么样？我说这些爱祷告的他都不参与教会的服事的，就是天天靠着一张祷告啊，那也是一种偏激，懂我是吧？不是只是祷告，还要有属灵生命的实际行动。以后你们不跑差船也就罢了，你们跑差船你就知道吃东西很辛苦，到哪边都是吃得很油，这里也吃，那里很吃啊，都是油的多啊。我常常碰到一种状况，都到不同的教会都会有很多人说，张牧师啊，要注意身体啊。我说这个我知道，但是中午请你吃饭呢，一定吃得很油。有的时候哦，我都不太好，因为我们做牧师不好讲，你知道，你到教会去做客，人家给你吃什么我们就吃，我们不是挑嘴，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说你既然你这么爱我的话，要我身体健壮，对不对？像公牛一样的话，那你就应该知道在处理这些事情上你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是不是？哦，我们讲不是埋怨了哈，绝对没有，而是说我就跟大家做一个教导，如果以后有你们各个教会有请牧师来的时候，也要，特别是差传牧师常常在跑的，真的他不一定要吃大鱼大肉，坦白告诉你啊，像有时候我去一些，他们知道我爱吃什么，你知道我爱吃什么？鸡汤面，鸡汤清清汤汤的一碗面条，对我们吃起来，哎呀，真是太舒服了，对不对？你给我搞一堆没用的哈，鸡汤面啊，不好意思，有点暗示啊，但是这是很好做的东西。啊，不是，晚上没有关系，晚上有沙拉啊啊，不是亚伯拉罕的太太，是青菜沙拉哈。所以其实你注意看哈，所以我说一个成熟的接待哈也不简单，对不对？啊，那么常常会有啊，张牧师啊，哎呀，感谢主啊，这次来我们很多帮助，哎呀，啊，这个你身体要注意啊，常常这样跑，我说是啊，当然很重要，那问题是。你教会如果从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都给我吃的都是那种油的，我也没办法，你了解我是吧？啊，那个是教会招待要请，我非吃不可，我不能说啊，这个我不吃，那个我不吃，人家又觉得你太骄傲，所以也很难处理啊。你大家懂我意思啊？在跑的牧师都了解的啊，不是我们绝对不是挑嘴，而是说要吃的身体健康，那么很简单啊，哪一些对讲员更健康，可以问他，事先就问一下。啊，真的好的招待，早上打一杯果汁、果胎汁也可以，那个不是什么难事，对不对？那其实对讲员来讲，身体真的会很好，啊，所以这是讲实话的，是吧？所以我就是说，因为你们是神学院，我就跟你们讲很实际的，就告诉你们就是这样，啊，要不然的话，真的啊，只是装嘴巴讲没用的啊。所以我觉得，往往就是说，我们的实际行动跟我们嘴巴讲的是不是能够 match， 能够合在一起哈，啊？这个东西我们要想想看哈。啊，所以我坦白讲，我最怕中午吃教会的便当，真的，通常我吃不饱，而且我吃不下，因为实在是很不健康，啊，因为很油啊，啊，真的坦白讲哈，但我是从健康的角度来看，要我吃我还是可以吃，没问题的，我到大陆吃的比这个还差，对不对？那我照吃。啊，那所以这个，但是你从一个服侍的角度，年纪越来越大了，我现在还年轻，但是有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家，这些老牧师哈，真的要好好的问问他们要吃什么，哈，不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他们了，要问问他们，他们每一个人胃口不一样的啊，那找到他爱吃的，对他身体健康的，那这是最好啊。 好，那么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哈。所以那我说这个祷告呢哈，你们可以按着这一些啊去做教导，其实很简单嘛，有三个大点就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啊？先一个这样子好好的去讲一篇到四十几分钟，弟兄姐妹很有供应的哈。好，那我们看这个脚哈，这个脚哈，就你们要讲道哈，不要一篇道当中什么样的东西都放进去，这不是一个好道。一个好道是有一根主轴，懂我是吧？一根主轴，你如果今天讲湘潭，可以讲一开始就讲湘潭代表的祷告，基督的祷告与众圣徒的祷告，用一些新约的经文，接着就讲到啊，刚刚跟你们讲的这个为什么我们可以祷告上帝听，第六节，这就是重点了，对不对啊？那么祷告我们在一般在什么时期祷告，第七节，早晨晚上啊，那各有各的祷告时期。那么第九节啊，就讲到我们祷告当中常常会犯的错误是什么，好像啊把这个异样的香放进去，对不对啊？就讲到纯良的动机啊，像没有私欲啊。那么还有就是祷告有祷告的次序跟规矩啊，不可随便的去把人家家里的隐私借着祷告会讲出来，这都是不成熟的啊，常常有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在教会里头啊。这个你说要不要教，都要教，对不对？好，那么你下一篇道你要怎么讲呢啊？这样够了，三大点够了，讲得清清楚，大家都听得懂了哈，不要再扎了，再扎这一大堆的真理进去的时候，大家就消化不良了哈。所以你要会配菜嘛哈，配菜一道一道菜端出来让人家去品尝。那么你可以讲第二篇，你可以讲湘潭的脚，哇，这个是好道啊，同济坛有同济坛的脚，湘潭有湘潭的脚，翻到圣经要熟了，翻到列王记上来看一下啊，上列王记上，请翻到第一节啊，第一章。这个脚在圣经的当中表达了一种能力啊，一种能力。脚为什么同济坛有四个脚，湘潭也有四个脚啊？这个脚是表达力量，表达力量啊。那么，我们看见列王记上第一章四十九节啊，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惊惧起来，四散。第五十节，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什么？祭坛的脚，有没有看到啊？抓住祭坛的脚，为什么要去抓祭坛的脚呢？就是表示要求恩典，盼望同祭坛赦罪的恩典能够达到这个亚多尼亚，懂我是吧？求恩典了，因为同祭坛是接纳人的赦罪的啊，同祭坛是代表上帝的公义，那么在祭物在同祭坛上焚烧，满足神的公义啊，那么这个脚就表达啊，神接纳人这样的一个赦罪的恩典是向四面八方的啊，能够啊赦免人的罪过来接纳人。那么同样的，在制香这个香坛里面也是一样的，请大家一同来看翻回出埃及三十章第一节哈、啊，第二节，这个坛是四方的，长一轴宽一轴高，长宽是一轴高两轴，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对不对？啊，这个坛的四角啊，好，那么第三节说这个四角啊，四角就是表示四个方向四个力量啊，这个角不只是为了装饰，也是为了未来的这个坛血啊，坛血，因为这个坛血要坛在金香坛的角上啊，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十节啊，好，第十节啊，你看我们读出埃及三十章第十节哈，请注意看这些脚它的作用是什么，都要看一下。十节，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有没有看到啊？这么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坛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啊？为什么这个脚要坛血啊？为什么？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血是有赦罪的功用啊，因为人常常会犯罪啊，常常会犯罪。那么每一年大祭司要进到香坛的面前，用羔羊的这个血去抹坛脚，表达什么？表达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今天的祷告可以达到上帝的面前啊。而这个力量不会因着罪而被遮掩住啊，因为人的罪啊，所以在诗篇里面讲说，如果人注重罪孽，祷告就不蒙垂听，对不对啊？这个经文你们都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哈，在圣经的啊这个祭司的行动的里头看见啊，以色列的祭司要把众人的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啊，那么大祭司每一年要做一样的工作，要把这个脚弹血 啊，表达以色列众人的罪靠着血得以赦免，而脚的力量靠着这个祷告，靠着脚的力量能够继续的达到上帝的面前，不会被人的罪而蒙蔽哈，达不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这都有非常重要属灵的含义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啊，这个金香坛上啊，这个坛血呢啊，是一个在啊旧约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是代表了这个代祷的这个能力会继续不断的达到上帝的面前，但是继续不断的达到上帝的面前啊，能够继续的被神接纳并且有力量，是因着羔羊的宝血啊，所以这个脚一定要被血去涂抹。为什么这个血要抹在脚上是有原因的，因为脚是代表代祷者祷告以后靠着脚这个力量能够释散到啊不同的地方，是因着上帝的接纳能够释散出去啊，所以这个脚一定要把它用涂抹的，用血去涂抹的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哈啊，基督为我们啊用他的血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看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哈，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不会用会幕当中的坛血的方式，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恩了哈。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啊，请翻到第四章十六节，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啊，请大家来看一下。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因为是靠着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们可以这样做，是因着主的关系。好，那么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金灯台是指的基督是世上的光啊。那么今天对教会来讲，我们是主的身体，是金灯台，因为灯台在启示录讲的是教会，所以我们要为主发光，人才能够看到圣所的人荣美。橙色桌是讲的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啊。今天我们是在教会里头做服事的哈，所以我们应该也能够把新鲜活泼神的话供应给神家里的需要。所以耶稣说我是世上的粮，那个我是是 I am， 这个 I am 是现在，是不但指着神是永恒性的，主耶稣的永恒性，也代表神赐给我们每一天都是新鲜的玛纳啊。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特别做服事做讲台出口的，也要常常把新鲜的玛纳供应啊，会有的需要，羊群的需要。金香坛哈是讲的基督是我们大祭司，大祭司有大祭司的祷告。我们这时候来看约翰福音啊十七章，来看一下大祭司的祷告啊。那么在大祭司的祷告里头，完全的是表达这一位弥赛亚的服事，就像一个金灯台一样来为我们祈求。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啊，大家都比较熟这一段的经文哈。好。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哈，大祭司的祷告里头啊，特别讲到要合而为一啊。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啊。这个合而为一到了二十节又出现了哈，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是为那些因那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合而为一啊，也是大祭司特别啊为我们在分离之前啊，就是他上十字架之前为信徒的一个祷告啊，为信徒的祷告啊。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金香坛啊，就如同大祭司的祷告一样啊，是合而为一的啊，这是一种祷告的服事啊。那么会幕的里面啊，基本是讲服事啊。我们来看很简单的这个啊一个图表哈，很简单的图表哈。那么在至圣所的里头是100%神的荣光啊， 这是至圣所哈，在至圣所的当中是神的荣光，荣光的显现哈，是神的啊一个居所啊，是神的荣光自己去显现。在圣所的里面啊，这个是圣所，这是至圣所，不是直销啊，啊，直销擦掉哈，啊圣所啊，这个是我们看，这是至圣所啊，好，那么在圣所的里面。有香坛啊，有金灯台啊，好，有金灯台啊，那么还有陈设桌啊，陈设桌啊，陈设桌，那么这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含义，这都是我们在做服事的，在圣所里面是服事的人需要注意的服事啊，啊，一个服事的人要能够为主发光啊，一个服事的人要有粮，要有灵粮。啊，要有粮食供应神家里的需要。一个服事人是一个代祷者，懂我是吧？啊，一个代祷者啊，所以这是啊，做服事的，特别不管代职服事也好啊，全职服事是一样的哈。嗯，要在人要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光，要能够供应神的灵粮啊，要能够成为一个代祷者的服事。所以我刚刚说代祷只不过是服事当中的一个，对不对？好，不要把这个当作全面了，懂我是吧？是要平衡的来看啊。好，那么在圣所的当中，基本上哈，基本上就没有这些啊，除了大祭司进到圣所的当中啊，圣所的当中基本上就是与神的同在啊，有同在的荣光啊，在至圣所当中啊，是一个同在的荣光哈。那么在圣所的当中是祭司有他的服事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整个的设置哈，其实在圣整个的会幕的设置呢是有它的次序的啊，有它的次序，这些实物的教材能够帮助许多的啊我们今天的人能够去了解啊，在这个设置的当中啊，这是铜祭坛啊，铜祭坛这是铜的啊，好，那么这个是铜的啊，这边就啊开始逐渐的，就是用金包裹了啊，金包裹，金包裹啊，这个金是代表神性啊，是代表神性，是有它美好的属灵的含义哈、啊。好，那么我们先来继续来看看这个幔子哈、啊，幔子。好，我们一同来看幔子，出埃及记26章啊，31节到35节哈、啊，我们来看幔子哈。啊幔子当然你们都知道是指的基督的身体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下。好，我们翻到出埃及记26章，我们来看31节到35节哈，幔子哈，我们来看幔子。好，那么造革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啊，是记录在出埃及记26章31节这个地方，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啊。啊，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燃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要把牲座安置在圣所内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边，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边，彼此相对。好，那么你看，好，那么就停在这里哈。从31节到35节基本上呢啊，是指的这个幔子哈。幔子有四种的啊，颜色。那么这个幔子的功能是什么呢？是分隔的功能啊，分隔的功能，使一般的人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啊，是要隔开的啊，是要做分隔的。第33节，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怎么样隔开啊？所以啊，人呢是一般的人是，包括一般的祭司也不能够进到啊至圣所的当中，因为有中间有幔子隔开的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哈、啊，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到啊这样的一个至圣所当中，可以进到幔子的里头哈、啊。 好，那么从这个分别的里面啊，分隔的里头啊，其实这三层都是做分隔的啊，这会幕的当中布置有这样的一个幔子存在啊，有没有不同颜色的啊？比较好，因为会幕比较复杂啊。
绿色的
哦，照不出来，照不出来啊。好，那么我们看见进入到圣所的当中啊，有一个门。进入到会幕的里面啊，也有一个门，对不对啊？会幕有一个大门啊，这个大门只有一个门。那么这三个非常的重要的啊，这三个门，这个是隔绝世人的啊，这是隔绝一般的人啊。注意，你到那个希腊啊，你到希腊的那个东正教的 chapel 啊，它就是按着会幕的格式去设计的啊。一般祭司主日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啊，一般的人可以进到这里，基督徒啊，它是三进式的，三进式的哈、啊。那么这里就是啊、那个牧师哈、啊，他们的牧师才能够进去，要换衣服。这里女孩子姐妹不能进的啊。东正教的祭司这边有一个啊，他们现在有的不是用帐幕了，他是用那个饼封哈、啊，很漂亮的哈、啊，把它隔起来，里面就是他们称作是至圣所啊。那这个就是一般会友啊，可以在这边主日崇拜，在这里啊，主日崇拜在这个地方啊，外面也可以做。那么在外面就是啊，就是等于是外头了哈、啊，它也是三进式的，很有意思的啊。好，我们来看哈、啊，外院的大门是分别犹太人啊和神的啊，分别啊，圣所的门是分别祭司和服事的哈、啊，来。哦，好，谢谢哈。好，外院啊，整个的这个是啊，十二个支派啊，他要对着会幕来安营，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外面就是犹太人啊，啊，里面整个是预表神的啊，代表神，因为这是神的同在哈、啊。这里面是服事者，那么这个是服事者可以进去的啊，这个服事者才能进去的啊，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这个门呢都有它的一个分隔的作用哈、啊。那么这个幔子呢就分别了这个大祭司啊，大祭司一年一度才可以进去啊，啊，它就有一个分隔啊。所以外面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在外面献祭啊，祭司服侍的可以在这个地方服侍者啊，那么要把祭司要把这个牛跟羊放在铜祭坛上焚烧啊，这边有个洗濯盆啊，那么服侍的人要清洗以后才能够进到圣所啊，但是里面就是大祭司才能进去，所以这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别哈、啊，一个分别。好，好，
一般的人不能进到圣所是吧？
啊，圣所不可以啊，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嗯，只有祭司。
一般人不能进入会幕吗？
会幕哈、啊，基本上他们在这边宰杀了以后，铜祭司就带着铜叉在这边等，把铜祭坛把这个肉放到铜祭坛上，所以这里面就是祭司在服侍了啊，基本是有个次序的。看一下利未记哈、啊，利未记啊，所以这个祭司呢常常就是要带个铜叉子在那边等人了。好，请翻到这个啊，利未先看到利未记第一章了啊，利未记第一章，好，啊，利未记第一章，请大家一同看到啊，第七节啊，第八节，啊，第七节跟第八节哈、啊，利未记一章第七节哈、啊，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就是铜祭坛的这个火是祭司亚伦的子孙负责的哈、啊。第八节，亚伦的子孙做祭司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的火上，火的柴。烧，对不对哈？所以祭司有祭司的工作，而把肉块放在祭坛上跟清洗是祭司的工作。第九节，燔祭的脏腑跟腿要用水洗，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身啊，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活祭。所以祭司有祭司的责任。所以我们在摩西五经那个骨干课程就会特别稍微讲到这边。基本上利未记一章到七章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一般人的献祭，一个是祭司要做什么。就像圣餐的时候牧师要预备什么，弟兄姐妹要预备什么，懂我意思吧、啊、都是一样的。好， 所以哈这个祭司呢就要带着铜叉哈、啊、把这个肉叉到铜祭坛上。所以你翻到这个沙漠记上第二章哈、啊、来看一下。大家就晓得沙漠记上第二章我们读过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是不认识神的祭司嘛。当人家去献祭的时候啊，祭司还没有真正的把肉放在铜祭坛上焚烧或是献给耶和华，他们就受不了了哈，就拿着三尺叉，就是自己的叉子来叉肉。第十三节，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里拿着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肉来，祭司就起去了。有没有看到？好，所以哈，这个用叉子插肉，这是在会幕那里面常常看见的啊。这个肉是要借着这个啊铜叉去把它啊处理的。请翻到出埃及记里面来看一下哈、啊，这个处理的方法，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帮你们找一下哈，铜叉哈，找到那个造那个铜祭坛哈，里面来看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请大家翻到有铜盆哈，好，这边有一个铜叉的制造哈，请翻到后头好了，请翻到这个造坛哈，造圣所做胸牌，好。三十几张，好，三十八有没有？看看三十八，有一个造铜坛，有很多都是铜做的哈。三十八，我们看一下哈，好，三十八张哈，你看第一、第二、第三节，有没有看到？他做坛上的盆、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这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有没有看到？好，所以哈，这个我们最后一堂就会来讲到这个铜了哈。那么你注意看，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祭司哈，他要去处理的，所以他拿的是铜叉、铜盘啊，这个铜盆，这个铜铲子，铜铲子是干什么的？就是铲那个火灰的啦。那个灰烧完的灰不是要常常去清理吗？对不对？这个灰的处理有处理的方法啊，这个也是有记录在利未记的里面哈、啊。来，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六章啊，来看一下利未记第六章。好，所以祭司也要会烧火啊。啊，第十节，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其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有没有看到？啊，你要去收这个燔祭的灰子哈、啊，还要把它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十一节哈、啊，那个要用什么去铲呢？用铜叉子，懂我是吧？啊，铜铲子去铲这个灰，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啊，会幕里面的设置有非常多的东西。我们其实这个课讲的都是比较大的，像铜叉、铜盆、铜铲，啊，那个基本也是在啊外院里面所使用的哈、啊。好。那么让你们了解一下哈就可以了哈。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哈，这个幔子呢，它的设计有三个颜色哈。这个幔子我们从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啊，三个，但是你等一下，我现在讲。那么三个颜色是代表了基督的三个职分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三个。那么其实呢啊，翻回到26章来看，我们先讲三个颜色哈，再来讲另外一个哈。好，来请大家一同来看蓝色、紫色、朱红色啊。先看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是四种，这三种颜色呢是代表了基督的三个啊这个职分啊，三个职分。哎，蓝色是属天的颜色啊，那么蓝色的职分呢，你们去看书的时候，有的是说是祭司啊，有的是说先知，不一定的哈，啊，不一定的。但是一般来讲呢， 蓝色应该是祭司的也比较好，因为祭司穿的是蓝色的袍子哈。那么还有这个蓝色的衣服哈，那么这个紫色是王的象征啊，这是旧约里面一个象征，紫袍啊，紫袍是王的象征哈。朱红色啊，朱红色是一个宝血啊，宝血像妓女拉合是用朱红色的线吊在啊这个窗户的外头哈，所以这是指的这个先知哈。好，那么这蓝色、紫色、朱红色可以讲说是表达了啊三种的职分。但是这上面还有一个叫基路伯，有没有看到啊？基路伯哈 啊，那么这个基路伯为什么要修基路伯呢？基路伯其实是一种看守的一种天使哈、啊。我们来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来看一下哈、啊。但是基路伯在以西结书的当中也有它非常重要的啊意义的。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四节哈，基路伯是守护的，也是遮盖的意思哈，守护天使。于是把亚当赶出去，又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路伯啊，这个基路伯是守护的天使哈。好，那么在这个幔子上啊，有这个基路伯，基路伯在以西结书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了。其实他有四个啊。脸孔四个面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好，我们来看，啊，好，在了以西结书的里面，所提到的基路伯的象征是表达基督的品格啊，四个真理啊，你注意来看第一章第十节哈，至于脸的形状、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有没有看到人的脸就是来表达基督的人性啊，这是路加福音所说的啊。然后右面各有狮子的脸，狮子是代表王啊，王啊，所以这是马太福音所讲的基督是天国的君王。左面有牛，牛是服侍耕种的象征，是服侍的，牛的力量很大，耕田的，这是代表马可福音。后面有鹰，鹰是一种属天的动物啊，它是代表基督的神性啊，它是属天而来的。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基路伯哈啊、很特别的哈、啊，这个四活物哈、啊，那么就是四种的表达啊，四种的表达。那么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木头这个帐幕的当中呢，有这么一个基路伯呢啊，就表达了。四个非常重要的基督的这个职分啊，这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位基督是代表人，他也是王啊，他也是君王的服侍，是牛啊，为我们舍命以至于死，他也是像鹰一样那样的敏捷啊，他鹰是在空中去飞的啊，是表达基督的这个神性啊，像约翰福音里面啊，鹰是很有一点奥秘的，因为他在空中啊飞翔哈、啊。好，那么这是从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啊、去看见啊这位基路伯哈、啊、里面所表达一些美好的含义哈、啊。好，那么这个幔子呢的预表性，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里面我们刚刚都读过，是指的耶稣的身体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哈、啊。我们翻回出埃及记二十六章来看一下啊，翻回出埃及二十六章来看一下。那么这个的幔子的预表性。是表达了基督的道成肉身啊，道成肉身，因为啊，这个的幔子是有基督的三个职分，也有四种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位耶稣基督啊，都从旧约的当中跟新约的启示里头把它表达出来。好，那么在这个幔子还没有被裂开之前啊，人不能够，一般的人祭司也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的当中啊。那么只有祭司最多只能进到圣所的里头，是不能进到至圣所，是有幔子来隔绝啊，隔绝。那么用这个来做一个分别啊，那么这是旧约里面，那么必须要等到幔子裂掉，而这个幔子的裂掉是从上至下，由上至下，不是由下至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幔子的裂开，由上至下乃是表达被神撕裂 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7章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7章要表达基督的身体为我们剥开，是神愿意这样做的，是神的计划，所以由上施到下头啊。马太27章50节，我们来看一下啊。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51节，马太福音27章51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有没有看到啊？从上到下，为什么是从上到下？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不从左到右，从下到上呢？啊，为什么要记在从上到下？啊，就表示它的裂开啊，是代表了是神的工作，因为基督为我们救赎本身就是神的计划，啊，是神的计划，所以它必须从上往下裂啊，而不是从下往上裂啊，因为这个天梯是从上啊，这位为我们成就的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个天梯，而他是道成肉身的啊，他也是由上到下道成肉身在这个世上，他为我们死的这个计划也是从上到下，是神的一个起头，表示是神的起头。所以以赛亚书里面啊，特别讲到啊，这个赎罪祭啊，父神喜悦耶稣成为一个赎罪祭啊，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大家来看以赛亚书53章啊第10节，好，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来看一下啊，整个的幔子裂开是神的计划，不是人的作为啊。如果是从下到上，可能以后的人说是因为有人用刀子从底下把它切到上头，哈哈，懂我意思吧哈啊，那就不对了哈，那就是私欲啊，是可能有人的作为。所以各位啊，圣经的启示蛮妙的哈，这么大的一块幔子啊，一个人是抬不起来，不可能，很重的，要把它撕裂更是不可能，很难的啊。但是它是从上到下裂开哈，这是非常奇妙的。来，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表示他的复活，并且延长年日啊。那么耶和华喜悦，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上亨通啊。定义就是喜悦的意思，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有没有看到啊？定义喜悦啊，所以整个的十字架的工作啊，借着这个幔子从上而下裂开，是神的工作啊，是神的工作。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来看见哈，那么这个从上到下裂开啊，是表达了完全的死啊，完全的死，因为整个裂开了啊，是指的完全的死，因为裂掉了，完全的死啊。不，耶稣不是好像昏了过去了啊，不是的啊，裂开，整个裂开是代表他完全的死，真的为我们而流血啊。那么也表示旧约时代的结束啊，幔子的裂开也表达整个的旧约成了，在他的身上就结束了哈，进入到一个新约的时期哈，进入到新约的时期。好，所以这个幔子哈，其实有非常啊有趣的这些作用哈。好，那么我们在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当中看见这个幔子哈，那么当然其中我们还有很多没讲到了哈。好了，那就再给你们讲一个圣所当中的这个盖顶好了，来看一下哈。好，请翻到出埃及记哈，来看一下这个盖顶哈。在圣所的这个啊幔幕呢，请看26章啊第一节啊，出埃及，对，出埃及26章第1节啊。好，我们来看哈，这个盖这个帐幕的这个盖顶哈，盖顶也是同样的有预表性的。看26章第1节，你要用10副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燃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啊。这个细麻是表达了基督的义行啊，因为这个麻是细的啊，是义行哈。好，义行啊，它的义行啊。异形啊，好， 那么这个幔子，这个幔幕哈，幔幕就是盖在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的上面的，懂我是吧？这个我现在讲的是这个啊，盖在圣所跟至圣所上面的这个大的幔幕，基本上简单的讲起来有四层哈，有四层。好，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这四层是什么呢？啊，我们先看十四节啊，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有没有看到？啊，所以第一最外面的一层是什么？海狗皮，答对了啊，最外面一层，啊，海狗皮，啊，第二层是什么？公羊皮啊，染红了，对不对？好，还有两层。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蛮有趣的哈、啊。我们同做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研究这个会幕的时候，我们心中真是充满了啊那个火热，知道你在旧约当中的启示是何等的奇妙，让我们今天从会幕的里面看见这些救恩的真理。啊，我们就满心欢喜快乐。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也为我们啊死在十字架上复活，让我们今天都成了啊何等的样式，能够坦然无惧的常常到世人座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一同学习啊神的话语，更多的把神的道放在神的家中来荣耀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休息二十分钟。谢谢长老的。